葛亮定计火烧新野县，曹仁、曹洪、许褚损伤惨重，又打东门跑出来，正遇见赵云、赵子龙。许褚一看是赵云呢，脑袋都疼。现在赵云的名望一天比一天大，小伙子枪马纯熟，武艺精通，谁不知道？不敢恋战，三个人夺路而走。赵云随后掩杀，大获全胜。曹操带那些军队残兵败将，损伤太多。赵云追杀了一阵，赶紧撤兵。曹仁、曹洪、许褚正跑着，左面遇上周仓，右面遇上关平，又是一阵的截杀，又损伤了不少。到了四更天左右，领着这些人才到了白河呀，一个个焦头烂额，又渴又饿。哎呀，可见这水了，人也渴透了，战马也叫了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一看还不错，白河的水非常浅，你别看河挺宽，到现在连曹仁、曹洪、许褚也不约束三军，全都骑着马到了河里头。这马把脖子一探，在这喝喝水了。当兵的赶紧过来，用手捧着，吨吨吨吨吨吨吨，也在这喝水。啊，太好了！整个河床子里头全是曹兵，单表上流头的关羽，奉军师之命，带着一千军兵在这守着，用沙袋子把白河的水全憋住了。那上游头的水憋得闷闷直跳，就等着这个时候。当兵的一听报告关将军，下游头人喊马叫，哦，大概曹兵败下来，他也发现新野县那边火光冲天，知道曹兵夜已中了埋伏。关羽吩咐一声，提起沙袋，憋的这个水一泻千里，哗，水火不留情，一霎之时白河的水猛涨，曹兵可倒了霉了，咕噜这一下全灌了。昨天烧够呛，这阵就淹够呛，死尸是顺水漂流。曹仁、曹洪和许褚得亏骑着马，三蹬的两挠的蹬到岸上，还没等站稳呢，关羽领着得胜之兵顺溜就杀下来，杀呀，活捉曹仁、曹洪啊！哎呀，三个人哪敢再打，领着人抹头就跑。好不容易天亮，这算跑到白河的浅地方，这地方叫柏林渡口。将军，将军，就这水田可以过河，赶紧传令过河。当兵的噼里啪啦全下河了，正走一半去，一声炮响，张飞的伏兵四起，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曹兵就死在河床的左右无数。曹仁、曹洪、许褚是夺路而逃，总算这几个小子把狗命算保住了。而且他们跑了不提，关张赵云所有众人回到樊城面见军师交令。这阵诸葛亮、刘备、梅竹、梅芳、孙乾、解雍以及各家的家眷老小老百姓全都挤到樊城里头。这座城本来也不大，老百姓好几家挤在一间房子里头，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啊，哭声震天。刘备传话把粮库打开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分散给这些老百姓。天一亮， 各路的人马回来报捷。报捷有什么用？大敌当前，形势越来越紧张。军师诸葛亮命令关羽把所有能渡河的船只木头一律烧毁，以免这曹军渡河呀。单表许褚、曹仁、曹荣领着残兵败将不到100人参见曹操，哭败于地：“
丞相，我们又中了埋伏了。”“
嗯，怎么回事？”三个人把经过一讲，又被火烧又被水淹，把曹操气的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，诸葛村夫焉敢如此。你等不必难过，我给你们报仇雪恨啊，兵战新野，那叫几十万军队，兵到10000无边无厌，兵到100000彻底连天。曹操一声令下，占据新野县，当兵的四外扎起连营。曹操怒冲冲升座帅府，命人把火光扑灭。曹操气得饭都没吃，吩咐一声埋锅造饭，准备枪刀马蹄，准备过河之物，马上给我踏平樊城，势必活捉刘备、诸葛亮。有人说船都没了，曹操说没了那也没关系，准备沙袋把白河给我填死。当兵的准备土和沙子，要把白河给填死，人要多了办什么事不能办。这块准备的有谋士向曹操建议：“丞相，我们看这么办行不行？咱来个先礼后兵。现在刘备孤城难守，就是一座弹丸之地樊城。当然了，刘备不足虑，两县的百姓尚有15-16万，望丞相开天恩，别伤百姓，命一人赶奔樊城，顺说刘备。如果刘备要能投降，一天的云彩都散了，刘备不降再战不迟，我们出师也有名，老百姓也不恨咱们，还得恨刘备。好吧，谁人可去樊城？”“丞相，徐庶、徐元直自从到了许昌之后一语不发，他和刘备不错，我看此人可以。”“来啊，让徐元直上战。”这徐庶咱们说过，就是化名那个善福，自从母亲死后在许昌给母亲守灵啊，一语不发。曹操那个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想把他杀了又怕落一个害贤之名，养着吧。这一次奔新野把他也带来，有人一传话，徐元直赶紧来见曹操：“参见丞相。”“元直，麻烦你去一趟樊城，见刘备你就说本丞相有好生之德，看在两县百姓数万生灵，不愿意踏平樊城，让刘备早早来降，不但不要他的命，相反赐爵加官，如不听良言，休怪本丞相无情。元直，你替我走一趟。”“遵令。”徐庶没有办法，这才起身过了河，到樊城见刘备。刘备一听老军师来了，迎接到门前，两个人携手揽腕进了樊城的县府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孔明过来与老朋友相见。刘备就得问：“先生哪里来？”“哎呀，使君呐，现在曹操统数万精兵，夜已占据新野，命军兵用沙土填白河， 准备分九路进攻樊城。主，现在樊城是守不住了，依我之见，赶紧速享万全之策，快走吧。
我也知道樊城守不住，正想办法。
元直，那么你来的意思，曹操让我顺说运，我知道你不能降，我就借故来看看老朋友。说完了，现在我还得走。
元直，那你就留下得了。
哎呀，石军呐，我已经发了誓了，虽然身在曹营，终身不献一谋，在我的老母坟前守灵。师君，你我后会有期。徐元直走了，刘备马上跟诸葛亮一商议怎么办。孔明说没有主意，放弃樊城，马上赶奔襄阳。到襄阳吧，把十几万百姓哪怕留在城里呢，免遭涂炭。这只就得准备战船过河，越快越好。刘备点了点头，一道令传下去，老百姓一听又要走啊。刘师军，上天入地，我们也跟着您呢，都走啊！加上刘备的家属、众官的家眷，再加上老百姓，20来万。得多少船能渡过河去？再看关羽、张飞、赵云忙的渡了一批又一批，过了一批又一批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这老百姓渡过才有一半。刘备在众人保护下也登了大船，船只走到江心，刘备往两岸看了，那边是老百姓，这边是老百姓，哭爹叫妈是震动大江的两岸。刘备心如刀绞，为我刘备一人让数万生灵遭此不幸，都是刘备的罪孽，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？刘备能想到这儿，把袍服往脸上一蒙，就要投江自杀。得亏张飞在他身边，一把把刘备的胳膊拉住。哥，你要干什么？
哎呀，我活的什么劲儿？
老百姓听说刘备疼爱百姓要自杀，大家心更难过了。众人苦苦相劝，刘备这才止住悲声。他的船只到了大江的对岸，上了岸。刘备吩咐二弟啊，无论如何把老百姓全渡过来。关羽这又着急，所有的百姓渡过汉江，人马逃奔襄阳。到了襄阳这儿没吃没喝，刘备把马匹带住，往襄阳的城头观看，再看旌旗猎摆，壕沟前密摆鹿角啊，开棺。当兵的扶着垛口看了看，下面是谁呀？大汉皇叔左将军刘备。烦劳你们传达一声，就说我要见我侄儿刘琮，让他开棺落锁。当兵的道里面一送信，蔡宗、蔡和、蔡瑁、张勇这帮小子都登上敌楼，扒着垛口往里一瞅。啊，刘备来了，大儿子，我们夜已投降曹丞相，你就是我们对手的仇敌，还给你开城，你怎么想的？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雨发。刘备干着急进不了城。蔡都督，这么办行不行？纵然不让刘备进城，我背后带着十几万老百姓，能不能看在百姓这些人的份上，你让他们逃进城中暂时避难？刘备，你放屁，一个也不让进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刘备一看没办法了，走襄阳是一点门都没有，吩咐一声，大军赶紧逃走，一抹头奔东就下去，跟诸葛亮一商议往哪儿跑。诸葛亮合计了合计，主公，我看这么办，咱们赶奔江陵前去驻扎，江陵乃粮仓宝地，要守住这个地方有大江之险，万无一失。我也那么想的，那样兵马赶奔江陵进发。说进发不那么容易，就这老百姓就活活把刘备给拖住，有七八十岁的老头，有五六十岁的老太太，还有不懂事的小孩子，这个老百姓一走又没有马，就全靠着两条腿，尤其那时候妇女都缠足，走又走不动，还得叫男人搀扶着。你想这十五六万人得多咱能走到江陵，直走出来半天也没走出五里地来，把诸葛亮可急坏了。主公，不行啊，曹操必定领兵追赶，咱们要以这个速度往前走，那是非吃亏不可。主公，不如把老百姓暂时放在个地方，轻骑前进，咱们快快起身。军师，话说的虽对，老百姓跟我在新野退到樊城，又打樊城跟我渡江逃到此处，我怎忍心把他们丢掉？我和百姓同生共死，不忍分离。哎呀，主公啊，要这样的话，恐怕你我君臣连老百姓也保不住性命。军师，我是不能把老百姓扔开。关羽在旁边过来，大哥，既然您不忍得把老百姓扔了，也对，打天下就是为了老百姓，没有老百姓打天下干什么？可虽然这么说，小弟我出个主意，愿领一支快马精兵，赶奔江陵和夏口，通知公子刘琦，命他整兵前来接应，您看如何？对对对对，二弟，你应当先走。命令孙谦和关羽两个人领兵五百，飞奔夏口，通知公子刘琦。这一支快马先下去了，刘备领着老百姓缓缓而行，正好路过汉源，有人报告刘表的坟就在汉源。刘备一听心如刀绞，带我坟前一祭。到了刘表的坟前，把刘备哭的，哥哥，对小弟天高地厚之恩，临危之时嘱托于我，让我保护二直男镇守荆州，不想事情有变化，我没有听您的话，没有保住荆州，死在九泉之下也对不起哥哥呀。主公，主公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难过了，快点逃走才是。哎，落到这步田地。刘备忍住悲声，上了马，带着百姓继续往前进发。暂且不提，单表曹操早已占领樊城，听说老百姓跟着刘备渡江奔江陵跑了。曹操一想，如果诸葛亮和刘备占据了江陵，凭大江之险极难动摇，不行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到江陵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给建议，丞相，荆州襄阳就在眼前，先取荆襄后追刘备，此乃上策。曹操当时点头答应，来啊，传我的令箭，命襄阳的刘琮捧着印信到樊城见我。
是。
曹大人之令传到襄阳，小公子刘琮一听，吓得身上突突突突突直哆嗦。哎呀，我不敢见曹操。
蔡瑁、张允一看，主公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？我们俩去。
这俩小子亲自捧着印信到樊城见曹操。
呵，
蔡瑁一见着曹操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那个张允摇头晃脑，小屁股直晃的，不知道怎么打刘许好了。
败兵之将蔡瑁、张允给恩相磕头，
管这头不知道磕了有多少，蹦蹦蹦蹦蹦蹦蹦。
曹操撇着嘴往下看了看，你就是蔡瑁、张允吗？
他正是卑职，
站在一旁。
是，
连曹操手下这些大将和文官，瞎半拉眼睛也看不上这俩小子。这俩小子受宠若惊，真是斜肩惨笑，跟蛤蟆狗一样，连曹操也不爱看。
你们两个带来印信，
带来了，带来了，这就是荆州九郡的印信。
我且问你，荆州有多少陆军？
25万。
水军呢？
8万。
战船多少？
大小战船7000余只。
粮草都放在何处？
啊，粮草都在江陵。嗯，别看在江陵，其他的地方的粮草也能供给我们军队吃一年的。
好吧，蔡瑁、张允加封蔡瑁身为水军大都督、开国侯，加封张允水军副都督、祝顺侯。
啊啊啊！黑把俩小子乐得都蹦起来，多谢丞相，多谢丞相，
蹦蹦蹦又磕了一顿响头。
你二人赶紧回襄阳，告诉刘琮准备迎接我进城歇马。
是是是，欢迎丞相大驾早早光临。
这俩小子一溜好跑跑了，他们俩走了，程昱、刘烨、张辽、徐晃这些人都过来。
丞相，
你看这两个人是什么东西？
嗯，
就这样的人哪能赏给他这么重要的官职？丞相，你失策了。
各位，不但你们看不上他，连我也看不上。这种投降的小人，有个风吹草动，还得依靠别人。我最恨卖国求荣之徒。不过，现在我得利用他们。咱们带的都是北方的军队，不惜水战。不日就有南征，没有水军怎么能行？我让他们俩先帮着训练水军，容大事告成，再把他们二人杀掉。
哦，丞相的高见。
一句话点断了，蔡瑁、张允等回去。
诸位，太好了，曹丞相可好了，加封我们两个侯爵，水军大都督、副都督。
主公，你就投降吧，叫你永为荆州之主。刘琮是小孩啊，也就信以为真。第二天，泾水坡街黄土店道，大门挂灯，二门挂红，告诉老百姓全烧香迎接，在樊城把曹操接进襄阳。
老百姓大家也高兴，总算不打仗了。曹操安抚百姓之后，升坐在燕安宝殿，凡是刘表留下的人全都重用，唯独到了刘琮这。刘琮啊，我保你为青州太守，带着你母亲准备东西马上上任
啊。刘琮一听可哭了，
怎么别人都挺好，我别样？曹操说话不算数，让我当荆州之主，怎么又封我跑到青州去？丞相，我不去，愿意学职为民，守着我的故土。
哎，军令如山，马上起身。
太夫人也难过了，带着仆人押着车辆，娘儿两个哭着起身，到现在这个后悔呀。曹操偷偷的把大将于禁给叫来，
于将军
带500骑兵，马上追上刘琮母子，刀刀斩尽，以绝后患。
是。
于禁当时领着500铁骑兵，像飞一样就追上来。刘琮母子正哭呢，这个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正往前走着，一回头，呀，谁来了？
别走了！
大王这块把刘琮母子给包围了，这娘俩吓得相抱而哭。
哎呀，这是何意？
何意？
哼，告诉你们，荆州谁投降都能升官，唯独你们老刘家的不能升官。
奉丞相令，要儿的狗命，杀！
这阵刘琮母子只能够等死，被于禁全都杀光了，尸首扔到江里头。回来见曹操交令，曹操是重赏于禁，在襄阳城大宴文武。不过曹操的心病都在刘备的身上。来呀，探听探听大耳雷跑出多远去了。探马蓝旗官赶紧报告回丞相，刘备带着数万老百姓，一天最多走不超过15里，现在离咱们310里地。
嗯，
许褚、夏侯渊、夏侯惇、曹仁、曹洪听令，在在在，马上选精兵10万，命令你们一天一夜撵上刘备，势必把诸葛亮众人活捉，一网打尽，
不得违令。
在众人领令在手追赶刘备，才引出了赵子龙大战长坂坡。